欢迎翻嚟希望之声焦点新闻，我系李冰。以下请听今日嘅详细内容。香格里拉对话6月10号到12号喺新加坡举行，吸引咗嚟自大约40个国家嘅575名代表，包括外交官、国防官员同武器制造商。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亦参加咗会议，并发表主题演讲。中共国防部长魏凤和喺星期日发表演讲，谴责美国抹黑中国，干涉中国内政。他仲讲，两国关系正处于关键时刻，改善两边关系取决于美国。而在前一日，美国防长奥斯汀在讲话中强调了中共在印太地区对美国盟友构成的强大威胁。他说，中共军机的不安全空中拦截和船只的海上对抗的数量增加惊人，美国会帮助盟友捍卫自己。美中关系通常在历次香格里拉对话会中都会占主导地位，而今年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成为另一个焦点。奥斯汀在会上多次将俄罗斯的侵略和中共越来越强硬的态度进行了对比。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会上发表讲话，他有一种强烈的感觉，即是今日的乌克兰可能是明日的东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六在会上发表视像讲话，泽连斯基强调俄罗斯的入侵威胁到基于规则的秩序，并令到整个世界处于饥荒和粮食危机的危险之中。他告知与会者，各国的支持非常重要，这不只是有助于击败俄罗斯的侵略，亦有助于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世界秩序。除了美中关系和乌克兰问题之外，会议仲讲到咗朝鲜嘅核武威胁。韩国国防部长李宗士喺会上表示，韩国将加强国防能力，与美国同日本密切合作，共同应对朝鲜嘅核导弹威胁。佢话，若果朝鲜实现无核化，韩国亦会帮助朝鲜。美国能源情报处嘅最新数据显示，即管燃油价格创落纪录，但美国汽油需求仍然升至今年最高水平，但较上年同期低1%左右，较2019年同期下降6%。原油市场虽然需求强劲，但导致高油价持续的最本质因素是供应偏紧。OPEC 产油国在第29次部长级会议中决定将7至8月的月度产量日均上调至 64.8 万桶，高于此前日均 43.2 万桶的月度增产计划。虽然增产计划超预期，但目前 OPEC 各国成员国的剩余闲置产能并不多，而且最近几个月增产规模未能达标，市场担忧供应偏紧的情况依然不减。由2021年以来，美国人一直目睹油价飙升，今年俄乌战争开打之后，油价更加快速上升。目前美国的汽油价格已经打破了纪录，在加州周日一加仑汽油的平均价格攀升至 6.43 美元，为全国最高。即使是平均水平通常较低的州，例如德克萨斯州和密西西比州，汽油价格亦已超过平均每加仑 4.5 美元。民调认为，拜登政府需要为美国物价上涨担责。上个星期，拜登的支持率在几项民意调查中创落历史新低。消息人士说，拜登正计划前往沙特阿拉伯，并在6月下旬前往欧洲和以色列，但一个星期后拜登表示他还未决定是否前往沙特阿拉伯。这个周末拜登在新墨西哥州阿尔伯克基被一名记者问及他是否会利用可能的中东之行来达成改善沙特和以色列关系的协议。拜登说，我们还要看看再讲。一名白宫官员星期五表示，重新调整和沙特阿拉伯的关系亦很重要，并指出过去80几年来，沙特一直是美国的战略伙伴。一个由两党参议员组成的工作团队星期日表示，他们正在努力撰写法案，为心理健康项目和学校安全提供更多资金，并为各州实施和维护红旗法提供激烈措施。对于21岁以下的枪支购买者背景调查时，需包括青少年记录。工作团队的两党议员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个两党提案旨在保护美国的儿童， 保持我哋学校嘅安全，并减少我哋全国嘅暴力威胁。家庭好害怕，我哋有责任走埋一齐，做一啲有助于恢复佢哋喺社区嘅安全感同保障嘅事情。我哋嘅计划增加咗所需嘅心理健康资源，改善咗学校嘅安全同对学生嘅支持，并帮助确保危险嘅罪犯同被判定为精神疾病患者无法购买武器。最重要嘅系，我哋嘅计划喺拯救生命嘅同时，亦保护咗守法美国人嘅宪法权利。参议员喺佢哋嘅集体声明中话，声明仲讲期待呢一提议获得广泛嘅两党支持，并将提案最终变成法律。参议院共和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星期日交辞事后发表声明，支持呢一两党协议，话好高兴睇到参议员科宁同麦菲喺讨论中继续取得进展。喺50-50嘅参议院，任何法案都需要得到两党嘅大力支持，以达到推进立法所需嘅60票。所有民主党人都可能支持呢项法案，咁意味住最少需要10位共和党人支持最终嘅法案。而目前已经有10位共和党议员签署咗呢一协议。议员已经排除了将购买 AR-15 等攻击型武器的年龄由18岁提高到21岁的可能性。民主党人和一些共和党人表示支持这一措施。上个月德克萨斯州一间小学发生了大规模枪击事件，19名学生和2名教师遭到杀害。这起事件再次在全国引发对枪支管制的辩论。随住未来几日气温越来越高，从东海岸到西海岸的超过7000万人将处于高温警报之下。根据气象预测模型表明，由于高压带在整个地区的扩张，俄亥俄河谷和中南部的部分地区气温可能比平均水平高20-30摄氏度。这个星期一，随住高压带向东推进，最远至内布拉斯加州北部的高温将可能达到3位数的华氏度。咁炎热的气温意味住每日将会有数十个创纪录的高温，将由落基山脉和西南部到东海岸的地区置于危险之中。当实际热量与湿度相结合时，美国南方大部分地区的温度可能会介于100-110摄氏度之间。路易斯安那州的亚历山大、阿瑟肯州的小石城和阿拉巴马州的塔斯卡卢萨预计气温约为95摄氏度，亚特兰大最高温度亦可能达到约摸96摄氏度。星期二，从五大湖到美国东南部将出现历史新高的气温，北至芝加哥南郊的城市可以看到温度继上升到100摄氏度。通常封城芝加哥每年的这个时候只会达到大约80摄氏度，但数千万美国人将会看到气温达到超过90摄氏度，甚至超过100摄氏度。还有数十个其他城市将会在星期二下午接近或打破高温纪录。星期二之后，危险的高温将继续向东扩展，卡罗来纳的地区日头气温将超过100摄氏度，田纳西州的纳萨维尔和诺克斯维尔，还有肯塔基州的路易维尔，都将接近达到世纪性大关的温度水平。前北约秘书长拉斯穆森近日提出一项制定经济版第5条款共同防御承诺的计划，以压咗中共、俄罗斯等独裁国家的经济胁迫。2009年至2014年担任北约秘书长的拉斯穆森在同前美国驻北约代表戴尔德共同撰写的报告中指出，我们的计划是受北约第5条款所启迪。该条款载明，对一个盟邦的军事攻击将被认定为对全体盟邦的攻击，其目的是在民主国家的经济领域上产生与北约在安全领域上相同的吓阻和团结的效果。据拉斯穆森和戴尔德主张，经济版的第5条款承诺可以透过现有机制，比如由7国集团实施，不过他们亦强调其他民主国家必须参与其中，同时必须成立一个独立机构以处理新的保证。戴尔德指出， 该计划已向美国拜登政府官员，包括白宫、财政部、国务院官员同埋欧盟官员提出咨询。佢表示，若然喺上年，该计划唔太可能赢得好多支持，但俄国入侵乌克兰已经令到世界更加理解世界正在改变。该构想是在西方领袖预备这个月尾在西班牙举行北约峰会和在德国举行七国集团峰会之际所做出的倡议，相关领导人将在这两个会议上商讨应对经济战与传统安全威胁的方法。虽然该报告没有详述对进行经济胁迫的国家实施哪些具体反制行动，但是戴尔德表示，这些措施可能包括制裁、二级制裁、进口关税等。戴尔德说，纵使这些惩罚行动可能对实施国产生负面经济效应并引发企业反弹，但有助于民主国家的供应链集中。他认为战略利益必须胜过经济利益，这一信念在过去30年或者不准确，但是接下来的30年必须是真实而且无误的。